美国之音在2017年。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攻击叙利亚空军基地，俄罗斯称袭击将对美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同意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川普周五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接待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川普表示，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并与习近平建立了友好关系。此外，美方为这次川习会部署了大量警力，有多位试图拦截习近平车辆的上访者被抓。美国参议院周五投票确认批准了川普提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戈萨奇。另外，在中国消息方面，中国国务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中国官媒以千年大计来形容这一计划，但雄安当地的居民对此却看法不一。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为报复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导弹袭击正在危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大约100名平民在化学武器袭击中丧生。俄罗斯是被指责从事这次有毒气体的袭击的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早上说，这次导弹袭击将对美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并且违反了国际法。作为对美国袭击的回应，俄罗斯说他将暂时停止实施一项协议，以避免在叙利亚领空执行任务的美国和俄罗斯军机发生意外冲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五在联合国的一个紧急会议上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藏匿来自俄罗斯的化学武器，有可能是在把俄罗斯当作傻瓜对待，这可能是俄罗斯坚定不移地给予叙利亚政权军事援助的原因之一。美军向叙利亚发射了一连串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向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直接进攻。美军在当地时间凌晨4:40，从部署在东地中海的美国驱逐舰罗斯号和波特号上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有关官员说，导弹发射持续了3-4分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称美国的导弹攻击肆无忌惮和不负责任。声明还说，美国的做法短视，是美国征服人民政策的延续。为阿萨德政府提供军人和空中支援的俄罗斯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并表示暂停执行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的飞行安全谅解备忘录。美军导弹的攻击目标据说是叙利亚西部的沙耶特机场。一名海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政府最有可能利用该机场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晚上对记者说，美国有非常高的把握可以相信化学武器进攻是阿萨德政权指挥下的飞机进行的。他说，我们有相当高的把握可以相信进攻涉及使用沙林神经毒气。蒂勒森说，采取针对叙利亚总统的行动是重要的，因为阿萨德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进攻，而国际社会没有反应，他实际上就等于把使用化学武器正常化了。其他国家可能随后也采用这种做法。蒂勒森接着说，需要采取行动，以清晰地表明使用这种化学武器仍然是违反国际准则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对记者说，美军的导弹袭击避开了那处空军基地的仓库，因为美国官员相信那里储存着沙林毒气。麦克马斯特说，显然叙利亚政权在这个机场之外将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大规模杀伤的能力。但是他说，星期五的导弹攻击不是一场小的打击。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美军袭击的目标包括飞机、建筑物、石油和后勤物资储藏处、弹药库。戴维斯还说，初步的迹象显示这次袭击造成严重损坏或摧毁了叙利亚在希拉特机场的飞机、支援性建筑和装备，降低了叙利亚政府投放化学武器的能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我们认为美军进行的这次打击是适当的，因为打击目标是最近进行化学武器进攻的设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对全国发表讲话，表示已经下令对叙利亚政权发动打击，因为这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川普说，星期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无辜平民发动可怕的化学武器进攻，使用了致命性的神经毒气。他说，今晚我下令对叙利亚那个机场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因为叙利亚政权从那个机场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川普说，制止和遏制致命性化学武器的扩散及其使用涉及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他称，本星期的化学武器袭击是非常野蛮的。他说，化学武器袭击导致男女和儿童喘不上气，活活憋死。川普还呼吁所有的文明国家跟美国一道，寻求结束在叙利亚的屠杀和流血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意于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没有确定具体日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之际，美国总统的三名部长在一次新闻简报中公布了这一新闻，中国国家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有关方面没有公布其他细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政府对美中贸易的百日行动计划是一个迅速的计划，并包括许多阶段性成就，但是罗斯没有提供其他具体细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并同意朝鲜的武器扩增问题已经进入一个严重阶段。蒂勒森说，双方都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同意在这一目标上增加合作。目前不清楚双方就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有多么广泛。美国前几任政府在这类会谈中都提出过人权问题。在被问到这个话题时，蒂勒森对记者说，我不认为必须进行这方面的单独对话，或者必须把我们围绕人权问题的核心价值与我们的经济讨论、军事对军事的讨论，或者外交政策的讨论分开。他们实际上包括在每一个讨论之中，这指导着我们对于如何共同合作的大部分看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保护人权和美国人所极为珍视的其他价值观的重要性。有关美国对叙利亚的袭击，蒂勒森说，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晚宴的最后亲自将空袭仪式告诉习近平，告诉他发射了一些导弹以及发动袭击的原因。在会晤习近平之前，川普表示，美国对中国约31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问题将是会谈的重要议题。他的政府也希望中国在控制朝鲜核武器项目发展上做出更多努力。川普说，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他说他们是互通的。不过中国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展武力上的雄心愈发警惕。中国虽然是朝鲜最紧密的盟友，但金正恩执政6年来却从未访问过中国。联合国对朝鲜的一系列制裁也没有阻止金正恩和他的军队进行多次导弹试验。习近平访问佛罗里达期间，一些抗议者举行了多场示威。抗议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中部越南裔社区说，有500多人参加了该社区组织的反对习近平的抗议。该组织的主席安州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一个规模较小的由几十人组成的团体也组织了一个支持习近平的声援抗议活动。川普星期五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川普在会谈之后说，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他与习近平之间也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习近平也高度评价这次峰会，并表示双方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杨晨、九岛、叶林发自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报道。
尽管川普总统决定在川习会期间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给这次首脑会晤蒙上阴影，但是他在会谈后对这次首脑会晤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I think we ha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我认为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的代表与他们的中国同行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我真的认为取得了进展，我们一直在取得很多额外的进展。我与习主席建立的关系，我认为是极好的。我们期待着今后多次会晤。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相信美中之间很多潜在的糟糕的问题将会消失。他在讲话中还提到，跟习近平主席与他的所有代表在一起很有意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这次会晤做出高度评价。
我们举行的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啊，是一次这个匠心独具的安排。这个针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呢，我认为具有啊特殊重要的意义。
他说，川普总统为他和中方代表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双方在长时间的沟通后达成了很多共识。不过，他对两人之间建立的关系的描述并没有川普总统那么积极。
我们已经迄今为止已经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的沟通，也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共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深入的进行了了解，这个也建立了一种信任啊，初步建立了这种工作关系和友谊。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话呢会不断的去巩固发展这样的一种友好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会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并且扶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会尽到他们的历史责任。川普与习近平在双边会谈后，在海湖庄园一起散步。在工作午餐之后，习近平与中方一行离开棕榈滩，途经阿拉斯加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杨成、叶林、九岛、棕榈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们期待已久的川习会星期四登场，美方为这次会议的会晤部署了大量警力，保安措施空前严密，多位准备拦截习近平车辆的上访者被抓，有访民遭到粗暴对待。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这次安保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严密，滴水不漏。
来自山东的拆迁上访者孙元鹏曾数次参与拦车行动，这次还没有冲出去就被限制行动了。
我们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车辆的速度是在保持在15迈左右，这一次车辆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达到40迈。
所以他说，上访者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拦截习近平的车。访民行动的召集者赵岩也说，
今天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有10来个访民因为拦车被抓。不仅是车速快，这次警力规模庞大也是上访者受阻的原因。西棕榈滩警察局在川习会前介绍说，他们的重点之一是应对抗议者。西棕榈滩警长里克·布拉德少说，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公民抗命、投掷物品或者是任何其他捣乱行为，发现任何苗头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将有2个流动监狱，
One here and one up at the other site.
被抓的人包括多年参与拦车行动的访民马永田。有目击者说，他被警察打伤并被拘留。警方的确对试图拦车的人十分警惕，一有动静马上制止。
打倒习近平，释放人民的
解放军。
赵岩说，特勤局有拦车上访者黑名单，知道该盯着哪些人。不过，公民力量的丹尼尔认为，警方手里没有黑名单。
但是在那边有很多很多带着胸章的中国人，他们非常明显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西棕榈滩警长布拉德少说过，中方会与美方合作保护习近平的私人空间。他说
，Their authority is to work with us。
他们要么是与特勤局的人，要么是与我们部门联合行动。
From either the Secret Service。For our agency.
这川普也是为习近平也是做出了太大的这个贡献，精心的策划准备，所以这个给访民也制造了很多拦车的困难。
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杨晨、九岛、棕榈滩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共同呼吁川普在和习近平会晤时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习会举行前夕专访了史密斯议员，请他谈谈他对川习会的期望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地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习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the China Commission.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 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川西会举行期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对于两国在人权、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保持坚定立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和709抓捕维权律师案家属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中峰会应该谈人权方面的具体个案，如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和家庭教会遭打压问题，敦促中国释放因言获罪的刘晓波、伊利哈木等良心犯。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美国战机对据信动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之时，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及出席欢迎晚宴的消息成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首要重点。不过此次峰会预期将重点讨论的朝核危机和美中贸易摩擦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习近平一行到达之际呼吁美方谈中国人权。蒂勒森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保护其公民免受网络攻击，并坚定推崇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数名中国访民冒死拦架告御状和异议人士、法轮功团体街头抗议等，中国媒体多回避不提。蒂勒森六号在西棕榈滩机场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在代表其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动所有人生活在自由中的问题上将非常坚定。他还明确提到将与中方坦率讨论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政治和经济实体。可以看到，欧洲一个政府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政府就给予强烈报复，一般至少半年经济制裁或者各方面制裁。但是唯有美国领导人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发几句牢骚就过去了。胡佳表示，特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人权领域和政治途径解决人权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对于美中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人权问题和蒂勒森国务卿的相关表态，胡佳指出，美国领导人不能仅限于在美中两国峰会上以外交辞令泛泛而谈中国人权的恶劣记录，只有落实到具体个案，才能有效推动中国人权环境的改善。
就是独特价值，那么当然是很希望川普先生就比如说像伊利哈木，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中国的这个处境的问题，然后呢涉及到比如说709律师群体，然后呢涉及到已经被捕入狱并且他的妻子也受到波及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就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这些其实这个跟共和党的，尤其这些事，就这件事情跟共和党的价值观是特别特别有同步的这样的。
胡佳长期从事人权、艾滋病维权和关怀上访者等社会活动。2008年3月，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零6个月监禁。他表示，对川普在捍卫人权方面的立场有所担心，但是仍然希望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能够力促中国改善人权。
对于他对人权的重视程度方面，我个人感觉依然是信心不足的，因为从他的，我可能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是从他的做派上来讲的话，他往往有时候会对一些言论自由，比如媒体监督的权利和这个女性的这个平等权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话有时候甚至感觉到排斥的这样。但是在这个领域上的话，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回到一个政治家的轨道上，而不是说一个任性的商业大亨的那样的话，或者说在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一个话语没有遮拦的这种明星的这样的角度上，或者说只把推特作为他的个人发布这个命令的平台的这样，就是回归一个政治家他的应有的责任这一领域上的话，能跟习近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者能够非常坦率甚至强硬的表达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在这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报复的对象只有美国。川普先生有没有知道这一点啊？我并不清楚。
709被捕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川习会同一天，美国战机对动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这显示川普总统对捍卫人权和弘扬普世价值的果断和决心值得赞赏。
我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对其他国家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的问题的关注，对他以后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我里面是充满希望的，是他很有希望的。那至于这一次是否谈了79，我觉得这个问题，那当然谈了之后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开心的，那就是没谈，但是他这个做法和作为，我觉得我们里面对他不失望。
去年入夏以来，王俏玲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义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等709案被捕人士的家属为他们系狱的丈夫奔走维权，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4月7号，王俏玲发表网文说，她暂时居住的单元门外、地库出口等地方突然增加3-4个摄像头。王俏玲表示，她出门后总有几个膀粗腰圆的壮汉尾随。她援引国宝对她的一位朋友说，王俏玲是一定要被抓的，她有政治背景。他表示，那个国宝还警告说，不要再跟王俏玲联系了，她已经踩了红线，都把红线踩成红丝带了。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家属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骚扰、监控、逼迁或不准幼童入学等虐待，多次发表公开信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谈到中国人权近年出现的倒退，胡佳认为，过去4年多来，习近平已经验证他在人权领域远远超越了邓小平下令6.4镇压，以及江泽民大范围的在中国镇压法轮功。胡佳指出，除去上述两个极端势力，习近平在中国采取广泛的政治性的手段、司法性的手段去打击民权，比如说对于律师群体、NGO 群体以及香港一些群体的打压，在高校禁止谈论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搞所谓七不讲，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这领域上的话，我不从来不把就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的这些当权者作为政治家来看待，也不把他们当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因为他没有这个选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是视之于非法这样的。但是在习近平这个事，就是说事件上的话，我只能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角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政治强权，对于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位独裁者，仍然强调是我5年以前就是对他表达的，你现在是以希特勒的状态在统治这个国家， 那么我也可以明确的警告你，你将来的结局仍然是会以要塞斯库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采取的那种变本加厉的高压政策的话，你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是这个西奥塞斯库。
胡佳批评指出，当政者先进提出雄安特区这么一个千年大计工程，没有经过人大政协两会讨论，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听会，就像一个皇帝马上就可以下命令启动一个巨大工程，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粗暴和强权的，凸显当今中国领导人缺乏作为一个统治者基本的管理素质。尽管如此，常年受到国保严密监控，每到六四等敏感时期被限制自由的胡佳，仍然对集党政军公检法大权于一身的总书记提出他所说的善意忠告。
在他未来的五年任期中，其实他手里是有好的牌可以打的，这也是就是忠告善意忠告的一部分。比如说他释放刘晓波，释放刘霞，我就是这个就是释放，没有什么，因为刘霞也是属于一种被关押被隔离的状态，尽管他有时候能够跟人打个电话呀，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张好牌，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就是说那么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一种就是他是改错的行动的一个。
胡佳看好多年来受到许多人认同的历史性关键一步棋，他表示，相对于习近平手下的人所有包装他的做法，这位中共现任领导人手里有真正能让他彪炳千秋、青史留名的牌可打，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识和智慧。
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话，其实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学戈尔巴乔夫或者是蒋经国那种类型的开放、报进、党进啊这些。那么这就不仅仅说他不会受到清算，而且甚至他都可能会像德克勒克，就是原来南非的那个总统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真的是有这种可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的水平、他自己的胆识、智慧、情商各方面的话，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1%的希望他会这么做。但仍然，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这个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边，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边。未来五年，中国的这个变革是不可挡的。他是顺应还是去逆着这个潮流去阻挠，真的是有点螳臂当车的那样的。就是显示他的这个政治强权的话，其实就是摆在他自己面前一个人生分水岭的这么一个答卷吧。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在众所瞩目的川习会落幕之后，台湾总统府表示乐见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此外，台湾两岸问题专家也预期两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打开僵局。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六发布新闻稿指出，乐见这次川习会台湾政府与美方有密切良好的联系，维持了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总统府还说，感谢美国国会及智库等各界友人不断为台湾发声，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重要，这些原则都是美国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考量。此外，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举办了一项名为川习会后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座谈会，与会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彦表示，川习会并没有触及台湾问题，不过在会前美方不断强调了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那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来继续的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个，对台军售；第二个，反对中方运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方式威胁台湾；第三个，美方愿意在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之上继续推动台湾跟美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蔡明彦教授还说，川习会的结果对台湾并不太差，在美中关系妥善的竞合之下，台湾可以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而中方也要调适去接受 这样的发展。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表示，习近平是这次川习会的大赢家，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同时也没有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
相反，川普呢，川普在地的时候那么强烈的反应，他对他的选民是，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希望在中国大陆这个比如经济压力呢，希望很快有成果，但是呢，你知道完全川普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在政治上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不过许信良也指出，台湾不要担心被出卖，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维持台湾的现状，但是台湾也不要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尽管美国可能会出售台湾更多的武器，不代表美国将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两岸问题专家、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台湾在这次川习会没有失分，因为没有触及台湾问题就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要就是这个未来来讲，就是还是要向蔡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啊，不管川普怎么样对台湾抛媚眼，或者是讲了一些好像对台湾友善的话，但蔡政府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啊，也不愿意去做过多的渲染或者是这个造势，我觉得是好的啊，就是维持一个这个谨慎的态度。
范世平教授还认为，下半年两岸将有机会互动，川普政府也将透过幕僚告诉中方，两岸应该要互动，因为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行不通，只会面对内部独派更大的压力，并促使台湾往独立的方向迈进。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说，两岸有可能在下半年打开僵局，双方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在法理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基础，只是民进党和共产党要找出共同的政治语言。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将于下半年宣布新的两岸政策。台湾的政治明星、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在一项公开场合指出，中国应该要有自信和民进党交流，大可不必立下九二共识的前提，透过交流，双边才有办法取得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对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军事目标的行动表示谨慎的欢迎。这次美国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抵抗力量控制的一个小城受到化学武器攻击一事做出的反应。西方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制造了这起毒气攻击事件。几个欧洲大国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对叙利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单独行动攻击了叙利亚希拉特空军基地，据信发动化武攻击的军机就停放在这个基地。主要欧洲盟友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支持。
叙利亚政权实施毒气攻击，屠杀了将近100人，其中还有儿童。面对这一首次屠杀尝试，川普行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支持这个行动。
德国也发出了支持的声音。
鉴于这种战争罪行的严重程度，无辜人民所遭受的困难和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的阻碍，美国实施的这次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川普当局说，对希拉特空军基地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政府在伊德利卜省抵抗力量控制的小城投放化学武器的行为做出的直接反应。报道说，这次化武袭击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数十名儿童。大马士革否认对这次袭击负有责任。法国总统含蓄地表示，华盛顿的反应是适度的。
我认为这次行动就是一个反应，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做出这种反应。
川普总统之前曾表示，美国不一定坚持要阿萨德辞去叙利亚总统的职务。对于美国目前外交政策出现的明显的不可预测性，欧洲有些不安。
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特别是军事干预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欧洲都有影响，比如涉及恐怖主义的安全问题，当然还有移民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无疑并没有看到美国的军事干预出现了重大的升级。
对莫斯科的盟友阿萨德总统实施导弹袭击，将会影响到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由于乌克兰问题，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紧张。
俄罗斯在那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可能还会提高，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俄罗斯肯定会因为这些军事打击而在欧洲东北部摆出某种姿态，甚至是做出某种挑衅的动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对欧洲的现状做出重大的改变。
分析人士说，美国盟友在观看，这是美国进行的一次性攻击，还是他针对叙利亚政府进行的更长时间的军事行动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叙利亚涉嫌对平民施行的化学武器袭击，以及随后美国进行的导弹袭击，让很多人在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他人回顾了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并分析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局势。美国之音记者就当前的局势和今后的走向采访了一些美国人。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这些画面震惊了世界，包括呼吸困难的婴儿。叙利亚平民百姓遭到了一次化武袭击，据信这是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动的，有好几十人丧失了生命。美国的回应是发射近6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袭击目标是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叙利亚机场。
你绝不能坐视群体灭绝的发生，一定要有人出手制止，看起来唯一会出手的就是美国。
有些人说，川普总统下令发动导弹袭击，这显示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
它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我们没必要陷入的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妙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报复呢？这根本不是你该管的地方。我们不是叙利亚，我们是美国。
其他人提出了战略上的质疑。
让我感到懊恼的是，没有一个总体政策或者全面的政策计划，就只是报复，而且没有组织好思路，没有想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川普总统解释了他的决策。
之前试图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多年努力都失败了，而且是重大失败。
哈德逊研究所的分析人士本杰明·哈达德说，
是因为阿萨德动用了化学武器而惩罚他，还是更广泛的政策转变，有可能导致改变政权的政治或外交行动？
一些人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只是威胁阿萨德，却没有采取行动。
总需要做点什么。
有些人并不想辩论美国是否该做世界警察，而是发问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来做警察，这个世界又会是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54票对45票确认批准了川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尼尔·戈萨奇，投票大致上以党派划线。副总统彭斯在参议院主持了对是否批准戈萨奇出任大法官的投票表决。在此前一天，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利用其多数地位付诸所谓的核选项，改变了投票规则，使民主党人在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时无法启动拖延议事程序。共和党人在哀叹不得不修改规则的同时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我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规范和传统，绕过这种前所未有的党派性的拖延议事。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说，我们实际上已经恢复了现状。他指出，在川普选择提名戈萨奇之前，参议院在对最高法院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很少启用拖延议事程序。他说，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则纷纷批评共和党人废除拖延议事的议会传统。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当历史衡量这件事情时， 改变规则的责任将落在共和党人及其领袖麦康奈尔的身上，没有人强迫他们采取行动，他们是自愿的。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说，我很遗憾，我们要往哪儿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处理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呢？共和党人说，问题是民主党人造成的，怪不得别人。他们说，民主党人明知共和党人决心战胜拖延意识的程序，但还是启动了这个程序。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在参议院表决废除拖延意识程序前说，你们被卡住了，你们不得不启动拖延意识程序，虽然你们知道注定会失败，你们也知道戈萨奇会被确认，你们心里知道他应该被确认。民主党人则反驳说，参议院共和党人去年甚至拒绝考虑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梅里克·加兰德，而民主党人则是在对戈萨奇进行了详细听证之后才决定使用拖延意识程序的，这让共和党人相形见绌。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说，共和党人甚至不给总统提名人一个听证和表决的机会，这简直是创造了历史，这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他指责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阻拦梅里克·加兰德时就使用了核选项。另一方面，在中国四川省一个学生命案持续发酵之际，四川当局展开强力维稳行动。网上曝光的一份南充市公安局电文显示，据四川省公安厅指令，对南充网民约集声援行动进行稳控和查处。同时，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记者近日赴泸县太福镇采访命案，受到干扰、牵制、欺骗，发文三问当地政府，要求还原真相，引发网友热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网上星期四曝光四川南充公安局4月5日的一份电文，这份上有批示的电文表示，顺庆区网民李强4月5日在网上发出煽动信息，呼吁群内网民4月15日下午在市中心集合游行抗议太福中学生赵鑫惨死事件，并鼓动其他人转发信息。活动口号为还学生一个公道，还四川一个法治社会，杜绝贪污腐败。电文要求根据省厅联合指挥部指令，对网民约集游行进行落地稳控和查处。记者拨打电文上提到的李强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目前不清楚李强的具体情况。记者致电电文上的联系电话几次都无人回应，而指挥中心的一位警员称不清楚网民李强的情况。记者星期四下午联系上电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网民赵海，赵海表示他星期三在微信群里转发了李强的短讯，约5个小时后就被国宝找去问话好几个小时。
他现在就没有拘捕，但是他已经昨天有说，他说我的态度很好，我现在撤回来了，然后他们就没有逮捕，反正正有案底。
你就是转发了这个消息了，他们就找你了是吧？
对啊，对对对。
你认识这李强吗？
不认识，好像是一个群里面的，我不知道他，好像他们说他的电话打不通还是怎么回事。
对，一直打不通，没人接。对。
此外，中国各大网站星期四纷纷转载新华社两名记者近日到泸县实地采访命案的专电，标题是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其中第三问是当地到底在紧张什么。记者详细记述了前往太福县的遭遇，包括被拦截、严密盯防、被拒绝接触死者家长、威胁干扰采访对象，包括县政法委书记在内的官员撒谎、南辕其说等等。记者还称，被当地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新华社记者特向县委宣传部长和县政法委书记问及网民关心的案发前是否有报案行为，证明不是他杀的证据是什么， 是否存在霸凌现象等问题时，两位官员一致表示这是网上谣言，根据法律当地有理由不予回应。新华社的报道令外界更加怀疑当地政府处理太福中学学生离奇命案的方式，包括传闻中的抢尸、急于认定坠楼、要求统一口径、收买民众签字、大量派警镇压、家属被控、网络信息封锁等。有网友表示，新华社的记者待遇都如此，当地平民百姓呢？小心弹簧压得太紧，会反弹的。新华社记者都没有办法调查，你让我怎么相信政府的辟谣？记者星期四一天继续试图联系死者赵鑫的母亲尤小红和父亲赵廷安，电话都无人接听。在经过几十次拨打后，5点左右，尤小红的手机突然有人接听，不过正当记者刚要说明情况，电话在10秒钟后中断，随后几次再拨都立即转成正在通话中的语音。此外，记者联系的几位当地人不愿接受采访。有在当地有朋友并进行过沟通的消息表示，当局到村民家中警告不要乱说，因此村民基本不愿接受电话采访。记者多次拨打太福镇镇长雷新平的手机，结果下午时雷镇长接了手机，在记者说明情况后也没有挂机，接受了记者的短暂询问。雷镇长称，网上说的许多情况都不真实，是谣言，并否认当地控制住了死者的家人，称只是给他们做帮助工作。
网上有一个视频说干部到爷爷奶奶家里头要求他们签字，所以他们给气昏了，俩人住院了，有这事儿吗？完了还有说奶奶已经死了，他奶奶已经死了吗？
他奶奶没有死，他奶奶没有死，我们这个镇上的干部呢主要是去做公告，就是他已经不是已经签了那个尸检了吗？同意尸检吗？这个尸检呢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就是要亲属到现场来，亲属要现场去看，是来去做这样一个工作，不是要他签字。他生产的里面去看的人比较多，所以他爷爷奶奶呢就心情可能有点激动不舒服啊，有这一回事儿，有昏了，昏了有这回事儿。
现在所有的家属，比如说尤小红啊、赵廷安他们这两边家属都是自由的吗？能够自由跟外界联系吗？
人自由的，人自由的。
那为什么外头电话都打不进去呢？
这我不清楚，因为他们的情况可能跟我的情况一样的，他们的电话可能被外界不想被外界干扰过多。
此外，泸州新闻网5日午夜发布消息，指泸州4月5日至16日期间多地区将停止供电，该消息被网易、腾讯等网站转发，引起网友关注。有人认为是当地政府通过停电阻断当地与外界联系，封锁消息，大有阴谋论的味道。还有人担心当局可能镇压，在网上支招，希望泸州人在停电期间让外界知道发生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星期五，一辆卡车冲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热闹的百货商店外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瑞典首相说，这是一起恐怖袭击。警方说，他们在国际机场附近的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逮捕了1人。之前，他们散发了一名身穿连帽衫的男子的照片。警方表示，这是我们尤为关注的一个人。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说，这起事件当然是恐怖袭击。他之后来到袭击现场，摆放玫瑰花，并点燃蜡烛。他说，恐怖主义的目的是破坏民主，但是这个目的在瑞典永远不会得逞。他说，政府办公室星期六将降半旗。这是一系列使用车辆袭击的事件中最新的一起。法国南部的尼斯以及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都发生了类似袭击事件。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声称对先前的袭击负责，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五的袭击事件负责。现场照片显示，这辆卡车属于啤酒公司斯潘教普斯。这家公司说，这辆卡车当天早些时候被劫持， 目击者说，卡车径直冲入斯德哥尔摩最大的步行街皇后街的奥伦斯百货商店入口，购物者惊叫着四散奔逃。电视画面显示，卡车撞击后商店冒起了烟。袭击发生后，斯德哥尔摩中心火车站的人员被疏散，出事现场附近的建筑被封闭了几个小时。警方说，他们加强了该国边界的安全。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发表简短声明，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哀悼。国王星期五缩短了对巴西的访问，返回瑞典。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等欧洲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表示与瑞典团结在一起。缅甸西部当局说，一艘载有几十名婚礼宾客的渡轮在加翁河翻沉，导致20人丧生。紧急人员说，渡轮同另一艘船发生相撞。官员们说，30人获救，至少有9人下落不明。警方说，渡轮翻沉时，船上据信至少有70名乘客。宾客们当时正从博生的婚礼上返回。一名警官说，其中大多数人是亲属，来自同一村庄。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7日举行首次会晤。前美军高级将领和前任五角大楼官员说，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朝鲜导弹与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依照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美国近期对10个国家的30个外国实体和个人施加制裁。制裁有效期为2年，不适用于这些个人和实体各自所属的国家或政府。这些制裁措施完全符合美国在共同全面行动计划中所做出的承诺。11个实体与个人因向伊朗弹道导弹项目转移敏感物资被制裁，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向也门的胡塞反政府力量提供导弹支援。这一动摇局势的举动只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冲突，并对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伊朗导弹研制和生产，并将根据美国法律对涉及支持这些项目的实体和个人予以制裁。美国依据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对另外19个外国实体和个人进行了制裁。根据可靠信息显示，这19个实体和个人曾向伊朗、朝鲜或叙利亚转移，或从这些国家获得了多边出口管制名单或美国国家管制名单中所列的商品、服务或技术，或其他可能会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或导弹扩散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的物品。下列针对受制裁的个人与实体的限令已于3月21日起生效。除非美国国务卿另作规定，美国政府部门或机构不得获取来自指定实体的任何商品、服务或技术，也不得订立合同。除非美国国务卿另作规定，指定实体没有获得美国政府任何援助项目的资格。禁止美国政府向这些实体出售美国军火清单上的物品，出售任何受到武器出口管制法案管控的防务用品、服务或设计与施工服务的活动也被终止。任何用于转移出口管制物品的新许可将被拒绝发放，现有许可将被暂停。这些制裁措施显示了美国对于防止武器扩散及提升全球安全与稳定持续的承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